22章，约伯记22章，彼得前书5章，题目是不枉则干牧羊，领人坚信站稳。不枉则干牧羊，领人坚信站稳。从今天开始，是约伯的和朋友之间的这一个争辩，这个辩论的已经是开始第三个回合。是以利法，以利法为首的又开始了。所以最高圣经就是以律法更进一步的、更严格的、更苛刻的来这个指责约伯，无辜的定约伯有罪。所以这边就是无辜的定罪。这个认为让我们怎么样的牧养群羊？所以这个以律法，你凭他世上的哲理、世俗的观点，凭自己的短见来责备约伯，最终呢是不能够使约伯折服。也说服不了他，他是凭着自己的老经验，而且呢再一次定约伯有罪。他根本不懂得义人为什么受苦，他根本不懂，根本也不明白神在约伯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让约伯有受苦的见证，让他真是在神荣耀显现当中能得冠冕，能有福，他根本不懂。那最多这边我们今天看的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彼得前书5章是这个使徒最后的劝勉，在这个最后的劝勉里，中心的意思就是劝勉做长老怎么样牧养主的群羊。而彼得本身虽然他是使徒，但今天他作为一个长老的身份，他今天来劝勉做长老的，所以这段中心就是牧主群羊，免被吞吃。你不但牧养主的群羊，后面你可千万不要因为不警醒，因为不谨守而被魔鬼那个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个魔鬼所吞吃，但是要特别的警醒，要特别的警醒。因为我们要牧主群羊，因为本身要蒙保守，这样最后到头来自己会被吞吃。而以律法呢，完全空洞大道理，他帮助不了人。所以彼得是什么呀？因为他有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用爱心劝勉工作长老的，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个一节彼得前书1节到第4节，就是劝勉做长老的，也可以说做长老的条件，在这里是一一的提到。彼得是用爱心的劝勉，要做群羊的榜样，也最后也勉励顺服，都要警醒站稳，谦卑顺服，免被魔鬼吞噬。我们哪一方面不警醒，我们都会被吞噬。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样来坚守主的道。你才那个真道站稳，你才不是吞噬，你才那个很好的那牧羊主的群羊。所以这和小轮子也是这样，要走到无论是两个见证呢还是大卫，他们都是真道到底，靠神真道到底，所以他们有得胜的见证，有得胜的诗篇能够写得出来，叫我们后世人都来一同来经历来赞美。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分两段，15节对17的对7节是正好，两边完全这个不胜。15节对7节，这个开头都是2节对1节，最后是3节对1节。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题目是不枉则做受苦见证，牧养群羊。不枉则做受苦见证，牧养群羊。今天因为这边多，所以我们先从彼得前书这边看，去看彼得前5章。这边就是1节，我们要看到第7节，1到7，这是第一段，先看1到7。这个就是彼得写给同作长老的，教会里的长老，也就教会里的监督，也就勉励他们应该怎么样做长老，那怎么样的牧养群羊。他说我就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小后来要显现真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第一节就很清楚，这一段主要的内容就在这第一节里就概括了。是彼得，他本是基督的使徒，是教会的柱石，如今呢他真是在年老的时候越来越谦卑。因为他写信在这里的这一段的重点是写给做长老的，所以他就要和这些个长老的是同什么，是同一个身份。而且彼得也确实是长老，老约翰呢在年老的时候也是牧羊教会，据说最后他是牧羊以弗所的教 会，所以他也称自称为长老。长老，长老和使徒当然有区别，长老是地方性的，在某某教会里做长老，使徒是超地方性的。但是同时，神的仆人可以啊，有什么有这个几样职分都可以。像保罗既是使徒，也是传福音的，也是传福音，也是先知。为什么？因为保罗里有预言，当基督再来，很早给你预言啊。所以神给他们的恩赐可能是多方面的。所以在这里说，我做长老，你该怎么做长老？首先就有基督受苦的见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就是说明他有基督受苦的见证。他也做出来像基督受苦的那样的见证，那就是效法了基督，也就是他的一生就是跟随基督。因为他曾经经过失败，经过三次不认主，到最后后悔，又经过马可楼五千贤明大将被彼得定比的生命改变了，从此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他有受苦的见证。什么叫受苦的见证？就是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有十字架的这个受苦的这个小宗，这就是一个见证，处处舍己，处处能够跟随主，处处效法主，处处甘心受苦，甘心被十字架，忍受一切凌辱，这就是受苦的见证。那底下呢？而且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这个同和下面一个同这两个同，你同做长老，同有受苦的见证，那这就是将来同享后来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同荣耀，不是一般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将来的，这个荣耀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荣耀是基督显现所带来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到最后一段还是讲的那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彼得前书我们记住讲受苦，讲盼望，也特别多是提到基督的显现。这一段里有两次提到显现，我们的盼望什么？就基督的显现，他的显现带来的那个荣耀是无可比的。所以这个荣耀跟受苦就是相连的，没有受苦没有荣耀。基督为我们受苦，所以基督得到荣耀，所以他升入高天，就在至大的宝座的右边，他大的荣耀，他与父同享荣耀。不但如此，他也叫一切跟随他的人，有受苦见证的也同享。这个同享，我想与基督同享。这个同享也是我们彼此将来都做长老，都有受苦的见证，我们就同享那一个显现。基督显现所带起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无比的，这个荣耀是父的荣耀，是基督的荣耀，也是将来教会的荣耀。在显现，所以保罗这个彼得说：“我劝你们中间同做长老。”所以这个东西是爱心的劝勉，是自己有受苦的经历的那个劝勉，不是空空洞的这大道理的劝勉。是自己有受苦的经历，有受苦的见证，你写给这些的长老。那底下怎么样做长老呢？下面就说，为了牧养在我们中间的神的群长，做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教会的监督。做长老，生命要又长又老，能够牧养神的群长。所以彼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上的所见的就是三次提到：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群长。是神托付给他，所以他牢牢记在心中。今天他也同样来劝勉别的长老们，别的神的仆人们，因为他自己是神主耶稣是在向他显现的，亲自授予他的这个使命。什么使命？就是喂养主的小羊，牧养主的群羊。所以他今天他牢牢记在心中，所以牧养牧养，他做领袖不是高高在上，乃是要牧养。这个牧养里包括有爱心，有忍耐，有谦卑，有教导，有奶，有丰富，有生命，你才能够牧养，你才能喂养。牧养里包括又要喂他们，又要引导他们，又要看顾他们，又要保护他们。他们的难处，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失败，你都能了解。一个东西失落，这个东西包括在牧养、喂养里面，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这个照管的意思就是监督他们、看守他们。这个照管的意思就不许任何仇敌来侵犯。你是狮子，你是熊，是什么样的野兽，不允许，不容许什么，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照顾他们，不是可以勉强，乃是可以甘心，有甘心的见证，甘心受苦，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这一段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对于什么？对于做长老的，做长老要这样的做长老。我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一条一条的列举一下，第一就是受苦的见证。 你要有爱心忍耐的牧养群羊，第三你要造神子，你要照管他们，那你就为他们时时警醒，为他们要常常祈求照管。还有呢，不能勉强，要甘心乐意。还有呢，不能贪财。还有一个第三点，也不能瑕疵所托付的厉害的不得了，显得怕你三分瑕疵，叫人灵力不得自由，让人灵力受瑕疵被捆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是，今天我们今天要叫人在基督里，在灵里得释放，而不要用律法或者用什么条规来把人辖制住，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最后一条，做群羊的榜样。什么叫榜样？处处言语、行为、思想、意念，一切生活、家庭、个人问题，一切一切都能够带头，都能够做表率、做榜样。我想彼得的一生啊，经过许多的坎坷、失败、软弱，这些他是那样去做，所以才勉励人。这样的话呢，那么第四节就是，真正这样的做上了主权，你就会得到满足的喜乐享受。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你不要一直忍耐等候吗？到了牧长显现，也就是我们见主，也是主来接我们的那个时候，就是牧长。牧长是什么？牧长就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基督耶稣。灵魂的大牧人，基本来说十三章啊，也讲到灵魂的牧人，这个牧人，他显现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他是牧长，我们是一般的牧人，他是牧长，牧人的领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怎么做牧者？那我们就学习他基督来到世上这三年多的光景，他在世上的工作，他怎样牧养群羊，那不是值得我们效仿？如果这样的话，牧长显现的说，你们就必得那个什么那个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是荣耀的冠冕。所以讲的冠冕，圣经上好几种。保罗那里在提后第四章讲的是公义的冠冕，雅各书第一章是生命的冠冕，这里说是荣耀的冠冕，都是冠冕，都非常宝贵。那我们怎么得到？保罗是美好的仗打过了，当好多的跑进，挺进的道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得到公义的冠冕。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你忍受试探的有福了。你忍受人经过试探以后，你必定得到生命的冠冕。你在现在要忍受一些，要得胜的，得胜才得。这里呢，就是你这样的做牧者，你这样的真道守道，而且带领人真道守道，那么一定得到荣耀的冠冕。这是一个。再看第五节到第九节，五到九节就劝勉众人。第一段是劝勉牧者啊，做长老的。那么第二段呢，劝勉众人要谦卑顺服。就彼此之间又要谦卑又要顺服。我们看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就是也是合情合理的。年幼的毕竟你的经历少，见识少，认识主的这个方面也不够深，所以你要顺服年长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所以他也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受邀，彼此顺服。所以这个是说你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但绝对不是绝对，你年长不对我也顺服吗？所以主来说你要彼此顺服，所以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受邀。这个顺服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和我个人的意见或者我们对某人有成见或者伤了你的心，你好不容易顺服啊，他说他对你都不愿意顺服，对某某人我能顺服，对某某人我就是不顺服，那这个就是缺少以谦卑受邀。所以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受邀，那就是包括年长的或年幼的，甚至有的叫主任主见着年幼的来提醒你，为什么不顺服你？有的时候像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主也对，甚至主真是见着一些年幼的对我很好的提醒，那我觉得很宝贵了。以前我就觉得你们算什么呀？你们什么了不起？我比年岁大得多，你们是个小迷津，不能这么想。所以众人都要以谦卑受邀，谦卑受起自己来，谦卑受邀。什么叫谦卑受邀？那就是有一个顺服的心。谦卑受邀的意思就是为仆的意思。你看看仆人都是谦卑受邀，我们谦卑，我们占地位，我们占地位。那彼此都要这样的话，那么也就是大家在神的面前谦卑，那你就能在人面前也能够谦卑，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彼得呢，本来也够骄傲的，他也是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啊，门徒中彼此争战，一定都有他的份。但如今呢，他知道了，他经过苦难，他经过神的教唆，神苦练他，他现在知道谦卑是多么要紧，谦卑是多么要紧，是吧？以谦卑受邀，而且呢，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你多大的罪不怕，你要谦卑，谦卑就是肯在神面前痛悔，错就改，错就承认。啊，不是，我就一意孤行，我就一定这样，那就是不谦卑，那就是骄傲，骄傲就是不顺服，骄傲也就是不接受人家的意见，那就是我对，别人都不对，所以真就是要改。所以你们要自卑，所以这六节不就是什么？这就是说，这个彼得就提到要怎么自卑，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向你升高。那这个就是约瑟的经历，也是约瑟俩的经历。约瑟一生就是谦卑，神让他服下来，虽然给他梦，哎呀，爸爸妈妈兄弟将来有一天都要向我跪拜，但是神让他学的功课是谦卑，而且默默的要卑微受苦，要卑微到底。那你肯自卑，服在神大能手下，到了时候就叫你升高。啊，这样的信变成态度了。约瑟俩也是这样，他就是受摩西的帮手，帮手，帮手，跟了摩西四年，最后才把他立成领袖。要服在神大能手下，到了时候忍耐到底，谦卑到底，你功课学好，叫你升高。还有第七节啊，第七节到十四节最后一个，他的一个中心的意思还是防备抵挡魔鬼，要防备还要抵挡魔鬼，免得我们被吞噬。那第七节呢，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借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忧虑能够使我们，甚至叫我们灰心，忧虑会叫我们跌倒，忧虑太重了，重担呢压在你身，你都抬不起来，甚至对谁也怀疑，对人也怀疑，忧虑啊，一天重担，以为神都不管你，这不能有忧虑，把忧虑再卸给他，再卸给神，卸给神，卸给神的意思，就把这个重担，这个忧虑是从哪里来？因为你心头有重担，有些事情不能够解决，也不好解决，也不容易解决，跟人说也没有用，是不是？这就叫忧虑。那你这忧虑怎么办呢？你直接背着他吗？你要卸给神。所以诗篇就告诉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就是在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你今天要卸给他，就把你重担整个的你自己轻松了，你借给他，你卸给他，那么怎么？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第七节，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到第七节为止。那这到这边我们现在请看，一这边呢就是都是两节的一节，然后呢第几节？第七节，就是这个十三到十五。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二节，这边两节，那边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受苦的、谦卑的、蛮有爱心的彼得在劝勉，在劝勉做长老。这边呢是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虽然他名字是神是他的力量，实际他是靠自己的力量，他凭着血气来说话，凭着自己的老经验来什么来网论。所以彼得可以和谁对？和这个以利法相比，以利法是提曼人，所以他的根呢就是属血气的，属以东的，提曼就是以东的这个家族里面的，是提曼，所以是属以东的，属肉体的。这两边相对，你看看这个，他开始发言了，他回答，但是他的回答不是在圣灵里面，不是凭爱心，不是凭圣灵，也没有自己，也没有受苦的经历。他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那意思说，你怎么样，你也不能叫神有益处。这个话是片面性的，也是不对的。人如果我们肯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是对神有益。什么叫有益啊？就是能够荣耀神，能够荣耀神，而且也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只要你听神的话，你遵守神的命令，怎么能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他这个孤立的、空洞的这么讲一讲，叫人也没法理解，只能叫说叫人体会到，就是说人呐、实在是跟神呐、神是高高在上，人是根本没法跟神比的，人呢怎么样也不能做，也好不了啊，是不是？岂能呢使神有益呢？所以以利法是叫谬论，他叫妄责，其实他就讲约伯呢，你对上帝有什么好处？意思说有什么益处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意思说哪怕你是个智慧人，你怎能对自己有好处？这个话也不对。今天神拣选他的儿女，每一个人越受苦，神的目的就叫我们经过苦难，叫我们容神一人，这是神的目的。但是他整个否定了这个意思。你看整本圣经，神的意思呢，无论是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今天的任何一个圣徒、使徒、先知、神的仆人，神的目的就叫我们那个荣耀他，能够有益于人，能够成就他的旨意，能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彼得，一面是提曼人以利法。这边彼得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是彼得。 现在这些人呢，就是李立凡根本没有受苦经历，根本就没有。那个彼得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做出来了，他用他实际的行动，他跟随基督，他有受苦的经历。因为彼得是做长老的，就说明生命老练，对他见证就生命幼稚。可能李立凡的岁数啊是远远超过约伯，但是从生命来讲，从属灵的经历来讲，是多么肤浅，是多么幼稚。所以我们生命要快快长大呀，不能一直浮浅幼稚。这一面是生命老练，一面生命幼稚。那边是同受苦，同蒙显现。就彼得这里讲了两个同。我们今天是什么样？是今天你看同受苦，同做长老，将来就同享荣耀，是吧？所以同受苦，同蒙显现。所以对他这边来呢，就是神要对约伯的要求。经苦练，容神益人。这句话也就是驳倒了以利法的话。以利法的话是：人岂能对神有益呢？你智慧人也不过是有一己。那么就我们大家做智慧人，大家自己有益了。但是自己有益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活着就对自己有益？这可见呢，他的话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一听就不对。所以这个经苦练，容神益人。啊，对着那边去，就是彼得同受苦，同蒙显现。一面是彼得怎么做长老，对着这位神要约伯要做长老，怎么做长老？经苦练做长老，对着那边去才能同享神荣，神显现所带来的荣耀啊！你怎么享受神的荣耀？那个荣耀是给什么人呢？那对着这位就是约伯，你经苦练，神让你做长老。经苦练是神给你生命丰盛，这就是第一、第二两节。现在我们看第三四两节，三四就是对第二节了。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失业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那这个意思，约伯你也白公义了，你也白完全了。你公义也没用，你公义也不能叫人喜欢你，你行为完全也不能叫他得利。这句话不是等于是给约伯吹泼冷水，等于是，是吧？是在泼冷水一样。约伯的公义和完全，在第一章第二章，神亲自做见证，神在上帝面前。但是神要约伯经过苦难以后，那更加的公义完全，更加公义完全，就经过苦难那个完全是真正的完全，那公义是真正的公义。这可见的这个语法说的不对。他说：“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那意思说，你今天受责备、受审判，并不是你敬畏神，就是说你根本不敬畏神。那他就否定约伯的敬畏。两边相对啊，这个三节到四节，我们看这边呢，就是约伯的公义完全。公义完全是蒙神喜悦的，公义完全是得神得神，将来得到神的肯定的。这人里面就甘心服侍，也是蒙神喜悦的。两边都应该说，你只要是甘心服侍，就蒙神喜悦。所以也可以说，甘心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有公义和完全。你只甘心不够，我们有时候也很甘心，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公义的尺寸，也没有神的完全的那个道在里面。所以呢，虽然是甘心乐意，但是你不公义，你不够公义，或者更是不够完全。所以公义完全，那么加上甘心服侍，那就更好了。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以律法凭己意指责人，这个话不就凭自己的意思？他这意思根本不是圣言，根本不是主的话。那对着那面去呢，就按神旨牧羊群，那么你按神旨意。你牧养羊群，你看管羊群，应该是看管，是不是看管？你绝对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你要什么？按照神的旨意，那边是看管，是不是？你看管也好，你牧养也好，都包括这个意思里面。但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这边呢，就以律法是凭己意。还有那边说，做长老的不能贪财，这在这边就是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不贪财，但是呢，以律法把律法的敬畏都否定，意思说。岂是因为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呢？所以两边相对，如果你贪财，对着这个必定受审判，受审判受责备，是因为有贪财，因为你有瑕疵，你有罪恶，那一定受审判。而约伯今天受苦，并不是因为贪财，也更不是因为犯了任何的罪，也不是因为他不敬畏神。再看五六两节，对第三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好，从五节开始更厉害了，直截了当，你就是有罪，不但有罪，而且你罪当大的。你看这个怎么让约伯受的了啊？岂不是大吗？你的罪你没有穷尽，简直你的罪都没完，没有穷尽，那几人简直就没法列举了，所以做的不得了，都没有穷尽。夸大其词，扩大人，讲把人讲的坏的不得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 过去有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这样，一定得就是开始讲具体的罪。因为什么呢？你怎么有罪呢？因为你无故强取地上的物为帐篷。约伯一直都是舍己牺牲，他说约伯抢人的东西做帐篷。而且呢，第二个罪，你不许贫寒人的衣服，这也是说，因为贫寒人嘛，向他借钱，那把衣服做帐篷，也是这个意思。反正衣服，贫寒人就是这个衣服睡觉。在生命经不是提到吗？你要宽厚待人，那些穷人跟你借钱的时候，你不要要在门口进了屋子，甚至神都说这个话。而且你当天就把帐篷还他，因为他就用这件衣服来什么来做被褥一样来带，披在身上。所以约伯根本没有做这种事，这不是无故强加罪名，两边相对啊，五六两节对面的第三节，这边以律法就无故强加罪名，对面那边不瞎子所托付的，你无故的强加罪名，对面那边你就是瞎罪人，那简直让人家叫做什么动不动都不对，什么都不对，好也不对，坏也不对，不瞎子所托付。因为就约伯来讲，忍受冤屈苦处，约伯不得忍受吗？你看看这个简直叫无缘无故，那对待那边你才能够做群羊的榜样。群羊榜样这么好做，有的说有些传道人真的没有错，人家也说你错，而且东一说西一说，天之家业就是错了。所以这就怎么做群羊的榜样，对他这边来就是忍受冤屈的苦处。常常我们真的一点愿望都受不了，这个一定要操练。我一直不要为自己解释，那慢慢我们灵性才能够老练，才能够长进。现在不是神也在操练约伯吗？你说多冤枉，那么你今天就要忍受。你可以发两点，困乏人的，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哎呀多残忍啊，你这个约伯又没有给他水喝，又饥饿的人也没给他食物吃。其实约伯不是这样的，第四说你一点爱心没有。第八点，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他这句话你看英文就明白，就是你虽然有能力，你得了地图，你是个尊贵人，你住在其中，那底下的意思就是你却对穷人这么糟糕，这么不好。约伯曾经是尊贵人，他在东方为至大，是最伟大的一个人，最尊贵的人，但是神也让他有能力的人，有尊贵的人不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反倒一切被剥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美意，这是神的爱，是默然的爱。以律法哪懂？他的意思，你看你现在不什么也都没有，你曾经什么都有，你有的时候你也不给人，这是他的这个想法。再看啊，这个七八两节对着那边第四节，这边就是被人无故冤枉，真叫做无故冤枉，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话，我们受得了被人无故冤枉，对着那蒙血线得冠冕呐，那边就第四节就得冠冕，而且告诉您那冠冕是什么样的冠冕。是不能朽坏的，是荣耀的冠冕，是蒙血见证冠冕。这边你忍受冤屈之苦，对着你们得到荣耀冠冕。荣耀冠冕这么好得的，主耶稣忍受这么样的冤屈，总是没有罪的，被强加三条大罪，又是诱惑普天下，又是自己称为自己是个王，又是这个怎么样？这个说是耶稣是反对摩西的律法，根本对摩西有个罪。你忍受冤屈之苦，你才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再看九节十节，你打发寡妇供守回去，得到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啊！所以你今天这么样的，这个遭受这么多痛苦，你就是网络领导啊！网络领导意思是你陷入里面，出都出不来了，而且呢，你也遭到惊慌。其实是不是呢？并不是，乃是神啊，允许把约伯交给撒旦啊，来折磨他。来考验他，是吧？来神来考验这个约伯，所以他随便讲，所以两边相对。被朋友诬告，这是约伯被朋友们呢诬告。最在那面，你看看最在那面第五节是什么？谦卑顺服蒙恩，这个谦卑不容易啊！这么诬告你，如果一个骄傲的人就要蹦起来，那么今天你要怎么？你还要谦卑，还要顺服，那你就蒙恩。这就是对着那边第五节，这边是网罗恐惧是忽领导，这样人领导什么人？对着那边告诉你，是的，有一些人一定会遭到网罗恐惧。你说对着那边什么？就是骄傲的人，那边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这边网罗就领导， 你骄傲，你不敢悔改，你不谦卑，也不顺服，对神对人都是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我想谦卑顺服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对神，一个对人。有的时候我们对神很难谦卑，但我觉得更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更难谦卑。好像对上帝我还能服下，对人我就不服。陈学伯也是很在这方面很厉害，所以神要阻挡骄傲的人。这个证明，如果你一直骄傲，网络恐惧忽然间就领导你。再看十一十二最那个的第六节，会有黑暗蒙蔽你，被洪水淹没你。好了不起，洪水的领导。但陈学伯你也不要怕，他虽然这么威吓你，洪水泛滥，谁做的威望？耶和华做的威望。这个洪水泛滥，耶和华做的威望，是诗篇二十九篇吧？其实，在英文意思，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意思更宝贵。你洪水不管怎么泛滥，耶和华在天上，他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意思说他仍然主管一切，掌管一切，统治一切，控制一切。那我们还怕什么？所以这里告诉你，洪水都领导你，都把你淹没。神岂不是在高天呢？你开心数何其高呢？意思说你这么卑微，你怎么能够爱敬神？那么这两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对约伯来讲就不被人言激怒，你不要被人话激怒，我们容易被人言激怒，不被人言激怒，对着什么服神大能手下，你只要服在神大能手下啊，那边就是说你只要顺服，服在神大能手下，到时候主让你什么，主让你升高，所以要自卑，要自卑，要服在神大能手下。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的例子，无论是旧约新约，是一些神的仆人，他们都经过一些苦练，都来啊教授他们，让他们谦卑到底。所以这个你不被人言的激怒，你只要什么服在神大能手下。一面告诉我们，这里说啊，自卑到时升高。那边说，你如果自卑，到时就升高。这边呢，到十二点为止，就是神看不低微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以律法的意思，神岂不在高天吗？啊，神哪去理你去，哪去关心你去？你看心数何其高，你够得着吗？但是呢，我们知道诗篇，我们不去翻了，诗篇里很多地方都提到，神虽然住在高地方，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他也看过那些卑微的人，他从高天才会看见卑微的人，而且他提拔卑微的人，提拔从粪堆里，从怎么样，从灰尘里把我们提拔，把我们抬举。你看看这位神，并不像以律法所想的，所以神看过更低微的人，对着那边解决自卑到时升高。再看最后一小段，就是13到15，这个第一段的最后一小段是三节，最那边的第七节。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你？密人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那这个话还是在质问这个约伯，意思说你不是说神，你却说啊，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意思说好像我的案子，上帝都不能够给我来辩屈，神都看不透，神都不能给我查，给我来怎么样来分析这件事情？他的意思就神哪能看得透你？的确，神是能看得透一切啊！我们的神，他万有都知道，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从天上，他见他人啊，他查看一切，他岂能参透？又爱实行审判，我们的神就是看透一切。密云将他遮盖吗？我们知道密云多深多厚啊！神是住在密云之中，所以摩西啊，当他上山顶的时候，在出埃及二十章，他要进入怎么样？进入云中，等六天，神在密云中才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就是代表神是在灵的深处。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啊参透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你要在灵里参透，你必须进入灵里的深处才行。所以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吗？不可能，因为神就在密云之深处，那么他能看透一切，我们是不容易看透的。除非你真正的要像摩西上到高山，上到山顶上，你才会看见神的荣耀。使他不能看见吗？意思说神看透一切的意思。这两边相对，既然神见察看透一切，那对着那面就你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你看太好了吧，你好像你的忧虑上帝都看不见，好像上帝藏在这个密云之下，就不知道你的难处啊，你怎么就不肯交托给他呢？所以这两边的意思就是，也借着以律法也提醒我们，也提醒约伯，其实以律法他并不懂，他不过知道一点点，就是神是见啥看透一切，他在云的深处，在密云的后面他都看得见，是吧？所以你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两边相对，
道，其实岳伯并不是行了人道。这人里面守义道，神顾念，神怎么顾念？神顾念什么人？你要守住他的义道，你不要守恶道。啊，这边说，哎，你一生上古的道，这道是恶人所行，这也是冤枉了岳伯。岳伯是一直守住神的道，所以他才是完全正直，敬了神，远离恶事。只不过神更加的要试炼他，让他成为精进。这两边相比，我们不要行恶人的道，我们要行什么道？我们要行义人的道。你要守住守义道，神顾念。那边说，因为他顾念你们，也就告诉我们神顾念什么人。你不能拿这句话反正上帝顾念，如果我们守恶人的道，我想上帝一定不顾念你。你多少重在上帝不替你背，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本分，守住我们的道，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他一定顾念我们。好，这是第一个。现在请看第二段16节到30节，那边是8到14，题目是竹为珍宝，警醒站稳，免被吞噬。竹为珍宝，警醒站稳，免被吞噬。我想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突出重点。第一段就是你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怎么样牧养群羊。我们正要求神让我们做个好的长老，做个好的长老。第二段就是我们怎么样不被吞噬。你要做长老，你还要不被吞噬。无论是信徒是做长老，当更不能够被吞噬。那你要在真道站稳，要警醒。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前书5章，从8节开始啊，8节到末了。为了谨守警戒，8、9、2节是特别让我们要防备，要抵挡魔鬼，要防备。第10节就告诉你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让我们一直要等候他亲自来成全。我们看一下，他说你务要谨守警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时候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怎么防备，然后怎么抵挡？我想第一是防备，因为这句话的意思，他遍地游行，他在寻找这个魔鬼多厉害，遍地游行，没个地方他不去，遍地游行，魔鬼从来不打字，你别以为 魔鬼打字。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他在地上，神就问他们，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句话就是遍地游行，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哪个人他都用心查看。你多属灵，他要查看你。这里大卫心中深处有个破口，就是情欲好色，所以到了一定的机会就引诱你大卫。所以魔鬼好厉害，我们要知道要防备他。怎么防备？两样，第一个警守，第二警醒。警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大家要操练的昼夜思想，警守遵循主的道。所以主的话你要这么警守，守什么呀？守道，警守。我自己不说话你就能不说话了。谨守的意思就谨慎的来守住主的道，站定的守道。第二就是警醒祷告，警醒怎么意思？警醒的祷告，时时刻刻。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免得这个网罗湖来领导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仇敌魔鬼他不睡觉，他就警醒，你不警醒，他是吼叫的狮子，就大口的要吞噬人，他遍地游行。还有一点就是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可吞噬的人。什么是可吞人？睡大觉，又不警醒，又不好好守住主的道，哎，以为自己很属灵，或者知识头脑很多，那这样呢，可能你就是被吞噬。所以还有一点，就我们要认识谁是我们的仇敌。这里很清楚，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魔鬼而来，你要防备他。魔鬼就是那诱惑人的，在苏菲尼讲，他是那诱惑人的、引诱人的，专门试探人。我们里面有私欲，有情欲，魔鬼一有，你私欲一离外合，你就犯了罪。所以我们要防备魔鬼，你要谨防，借着读经祷告，借着警醒祷告，借着读经和借着祷告，我们来防备他。魔鬼在启示录第12章、20章都提到，他有4个名字，就是他4个方面，你都要防备。一个是魔鬼，第二他是大龙，就空中掌权者，大龙。第三他是古蛇，他能够钻到你的葡萄园里。你的一点原理，第三是骨折，第四他叫沙袋。你看见这4个名字，这4个方面你都得防备，也只方便一点不行。沙袋什么意思？沙袋就抵挡，在马太福音第4章告诉你，他那个小字沙袋名字的意思就抵挡，他抵挡神的，而且他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在启示录第12章啊，特别讲的这个什么，这个沙袋是昼夜控告我们的。第10节 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一定被摔下来的魔鬼撒旦，所以他是引诱，他是控告，他是试探，他在怎么样，他在诠释龙是什么。启示录十二章，整个的十二章告诉我们，那个大红龙他要吞吃男孩子，还有那个大红龙要逼迫生产妇人。所以我们怎么不防备呢？你我就是神所拣选的男孩子，你我也是神要拣选的生产妇人，就借着我们生许多男孩子。所以你就要什么，要提到宝座前，你就要有答应的两个翅膀，要飞到旷野。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四节到六节，还有十三节到十六节，四节到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都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防备这一个魔鬼撒旦。第九节就告诉你怎么样来抵挡，你要防备他，那你还要抵挡他，一个防守，一个抵挡，你还要进攻他的意思。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所以没有信心不行，而且坚固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哪里来的？读经祷告。你信心不坚固的时候，就因为读经太少，读的话太少。你信心不坚固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精神祷告。这个是我个人的失败，很多自己的失败的经历就是体会到，真的这个信心哪里来？就从主的话而来。你越读主的话，哎呀，赞美主，你蛮有信心。你看今天是诗篇十八篇，是吧？让我们都有信心。神是这样的一个有全能、有威严、有能力，能够拯救我们，能够听一切求靠他的人的祷告，是吧？要坚固的先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重兵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为什么说苦难？就是说仇敌魔鬼就给你加一些苦难。苦难呢、啊？苦难是神许可的，不错。但是呢，他经历这样的苦难，这不就是魔鬼吗？吼叫的时候也把你吞吃，你被吞吃的时候，你就遭了这样的苦难。那怎么办呢？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神的恩典是丰富的，赐诸般恩典。那就告诉我们，虽然你要受苦，但是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为什么告诉你诸般恩典丰富极了？你以为主的恩典不够用？他曾在基督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他现在也要来救你，让你再受苦难。这苦难都是暂时的，不会太长久的。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这个是宝贵的允许，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被吞噬，怎么不被吞噬？那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有坚固的信心，还有历代众弟兄的榜样，众圣徒的榜样，还有让我们要什么？要忍耐等候神亲自成全，来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十一节就是称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啊！保罗为什么这里他单独提到愿全能？那就是说你在落在魔鬼的试探中的时候，神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主权是掌管一切，所以全能归给他。是神许可，神不许可，什么是不归你的？魔鬼也不能怎么样你啊！所以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也安稳。最后我们看十二节就，那就最后一段就告诉你怎么样不被吞噬，你要站立得住，你在主的真道上站立得住，在这个真恩上站立得住。这封信，那就是说就是一个劝勉，也就是主的话。你看这一段里又提到希拉，又提到马可，我们知道希拉、马可也都是保罗的同工，你看看也是彼得的同工，可见的。初期的教会使徒之间，他们彼此都是有互相的联络，彼此的同工。希拉曾经是保罗的同工啊，保罗的同工不是什么第二次出发，这里也是什么，也是彼得的同工，所以他把这个信都是交出给希拉，转交给他们，劝勉他要在真恩上。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恩，什么是真恩？到底什么？就是说你实实在在从主的道中所得的恩，这是真恩。不要从人的话中你得到什么，那你得不到什么。生命的经历，经历的主的道，主的道是借着你的生命经历过的，那是真恩。这个真恩当然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在这个恩上你要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就是主的道，就是主的救恩。在巴比伦，实际这个巴比伦是个罗马的代名词，过去是一种对这个罗马是一种神秘的名称，叫他巴比伦。因为这个说彼得写信的时候已经在罗马，在罗马。与你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最后一段就彼此问安，彼此问安，这个彼此问安，爱心联络。所以特别保罗注重的是彼此问安，勿要圣洁；彼得注重的是用爱心彼此问安，不要搞一个形式。还有握手，握手，心里根本就没握在一起。那你用爱心 彼此恩爱，这个不是外表，乃是真的从心里彼此相爱才恩爱。好，对他这边我们请看，这边最后一段就是十六节，十六十七，我们看对面们的第八节，十六十七，他们为到死期忽然出面，身体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这就指着以上的恶人。因为十五节不是讲恶人吗？你不要信恶人的道。恶人什么光景？没到死期就忽然出面了，也想不到可能中年就败亡了，好像这个太阳在中午的时候就落下来一样。未到时期忽然出面，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为什么恶人到这样光景呢？忽然间遭灾呢？因为根基毁坏。所以谁是恶人？今天我们，你只要不留心听主的道，听了主道不去行，我们都是恶人，是不是？我们都是恶人，没有遵循主的道，恶人的根基毁坏，因为你的根基不是立在那个听了道而去行的那个磐石上，那么结果不就是被江河冲去了，都冲去了。十七节。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啊，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把我们怎么样呢？你看多狂妄，根基毁坏还这么狂妄，是恶人就是狂妄，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而且对神说离开我们，就是他们离弃神，离弃神，而且不要神管的意思。全能者把我们怎么样呢？啊，没有神，我们就是救世主，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救世主，他就是神，这样狂妄的人当然已经忽然间被除灭。但是今天以立法这句话这约伯就不合适，约伯并不是个恶人，他这样讲，约伯虽然在苦中，他还是认定了神是他的宗保，是他的救赎主。这两非相对，我们看一下对面的第八点，这边离弃神的忽被除灭。如果你离弃神，你忽然间就被除灭，这个面面告诉我们你怎样免被吞吃。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蒙拣选了以后最后被吞噬，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不被吞噬，也就是说不要像恶人一样忽然间被除灭，被除灭的等于被吞噬嘛。怎么样不被吞噬？那就是谨守警醒，谨守警醒，那免被吞噬。那么呢，你离弃神，你又不忠心，你又不祷告，这不就离弃神吗？那你一定是忽然间被除灭，等于被吞噬了。这两边相对啊，这个第八节对他面的两边相对，我想还有一个意思，这边你应该认识谁是恶人，那么你应该认识谁是仇敌。这个恶人我们要防备他，你不要信他的道，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像他怎么说话，防备谁是恶人。对他面的我们要认识谁是仇敌，是魔鬼，我们千万别把任何人当作仇敌，是的，因为背后的魔鬼嘛，任何一个组织他们的背后撒旦的权势，认识吃透谁是仇敌。还有这点，根基毁坏被河吞去，根基毁坏，这个里面就魔鬼遍地要吞吃人，也就是说魔鬼要吞吃什么人？你根基毁坏一定被吞吃，所以我们现在就建立根基的工作，打根基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真是在基督的磐石上。如果根基毁坏，对着这个魔鬼遍地就想把你吞吃，魔鬼不是把你吞吃了，所以我们天天就求助给我们听到行道，真正的行出来，那我们的根基就不会毁坏，而且呢也不会被吞噬。这是第一。再看十八十九对面的第九节，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那他就是这个以利法把自己分别出来，意思说这些人呢，神实在是把什么把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意思说他们这么样的在世上这么的享福啊，这么样的富有，但是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这以利法说我可不是恶人啊，离我好远，自以为意啊。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耻笑他们。那我们现在看看谁在遭灾？约伯在遭灾，约伯在遭灾，他呢把自己当作一人无辜的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耻笑啊，就怎么就欢喜，这不就幸灾乐祸？这以利法的态度是什么？一面定罪，一面还幸灾乐祸。他这里暗指的意思就是指的我们是义人，因为恶人所谋的离我好远，我是义人啊，那个我是无辜的人，你一进去遭灾说明你是个恶人，所以我要欢喜，我要耻笑你们。这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任意妄论，对着那彼得就是提醒劝诫，我们要提醒也可以厉害一点，但是你要真正有爱心的、啊、提醒劝诫。那边劝勉什么？坚固信心抵挡魔鬼，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这个这边实在也是约伯的需要。你想想，约 约伯现在被当作恶人，自己得受恶人的造，是的，又把约伯说的简直是被人什么呀，被人幸灾乐祸，你遭灾呀，这是你的结局。所以约伯现在对象的是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可惜呢，两边相对，那边是坚固信心抵挡魔鬼，对待这位约伯是不堪忍受朋友顶撞啊，这个顶撞真是不堪忍受。魔鬼这个约伯，我们可以说他经过这些以后，他真正的神赐赐给他慢慢有信心，有信心才能够起来，以后才更加的认识神，不堪忍受朋友顶撞，所以需要什么？需要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为什么说抵挡魔鬼呢？因为不管是约伯的哪个朋友，都是被魔鬼利用来攻击他，被魔鬼利用要吞吃他。但是感谢神，约伯在神手中没有，最终没有被吞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恶人，恶人，怎么样？自食恶果，他一定自食恶果。但这个人不应该指责是约伯，那边是义人，难中能用，神亲自看顾。那边呢，因为坚固信心抵挡他，是吧？神就亲自来保护，因为世上的众弟兄都经历这样的苦难，都是神亲自的看顾，是义人难中能用。这点恶人自食恶果。另外呢，以律法这边可以说是以为无辜，罪在那边就是跟那些个弟兄不能够比啊，那边是经历苦难的弟兄，罪在那边就是这个以律法可以说就未经苦难。一个未经苦难的，你以为无辜不行，其实你并不是无辜。无辜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这样啊，我是义人呢、啊，你们看看你们招灾，我就耻笑你们啊。我们再看二十一两节，二十一说什么呢？就义人说了，就是耻笑这些恶人，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那就是说被剪除啊，就是因为你是恶人被剪除，意思说其余的就指着他们的财富啊，也都被烧灭了啊。当然，恶人的结局应该是这样。第21节以后呢，就以律法劝勉约伯，应该怎么样的啊认识神，应该怎么样的归向神，应该怎么样的除掉你的不义。意思说你有罪嘛，所以你现在要认识神归向神、他还劝勉他。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21节，他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会引导你。当然了，约伯认识神，他不懂得神是怎么样约伯认识神，乃是经过42战的痛苦，一切剥夺，甚至被你们这些朋友无辜的定罪，最后约伯怎么认识的？从风为有主到亲眼看到主，这不是认识人吗？是要经过一个过程，两边相对。这个攻击人必被剪除，你攻击人一定被剪除，那么战受苦必蒙坚固。这两节是最内面的第十节，战受苦难必蒙坚固。这边是认识神则平安福气。但是他讲的很空洞啊，怎么认识神他也说不出来，要经过苦练的，对吧？认识神得平安福气，对着那边信靠神是诸般恩典，对着那边就告诉你，你一切都是要靠恩典，神赐诸般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只要信靠他，信靠神是诸般的恩典，他到了时候能够坚固你赐力量。意思说如果没有主赐诸般的恩典赐力量坚固，我们谁站得住？不要说约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所以这就是他21节，再看22、23最内面的11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处不义就在监里。这意思说你帐篷里面，你的家里有罪，不义嘛，有罪，所以你如果把这些罪都拿掉，那么你归向神，那么你就得监里啊。那么你呢，你还要领受他的言语，你把神的话存在心中。一律法说是这么说，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约伯在苦难中，不是因为以律法的话，因为人的话能够归向神，能够领受什么？约伯现在整个听的都是人的话，是吧？都是朋友的教训，就是说朋友的话对约伯根本没有帮助，只有领受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称颂神的永远全能，这边就是你要存记主话，远处不义。对约伯来讲，确实应该存记主话。不要把人的话都记在心中。我们常常啊，哎呀，主的话不会倒嚼，人的话一句，他怎么这么说呀？他怎么这个样子？你可要倒嚼半天。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这方面要脱离要逃脱，要昼夜思想主的话，去存记主话，远处不义。这边的你才会称颂神永远的全能。这边说你当归向全能者，这边什么就 服神的主权，因为那个特别称颂神的什么，神的全能，就说明你要服这个神的全能，就是服神的主权，这个你要归向全能者。再看24:25，24:25他讲的什么呢？以利法属灵话实在很会讲的，很会讲，我们都可以借用的。你别说他这个道理本身来讲，有的时候还是对的，只是他对日本来讲是文不对题呀、他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恶碎的黄金都丢在西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这不是很好吗？什么世上的金子银子真的都是粪土，甚至很多人就因为金子多银子多，结果害了自己，把命都丧掉。你钱不多，人家还不会绑票你，人家还不会来害你，因为钱太多了。就最近一件事情啊，就纽约发生的一对夫妻是伯恩教会的信徒，据说一般人会认为他们夫妻还是挺爱主的，结果怎么忽然间被什么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当时就给弄死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呢？据说是这个姊妹啊，就是原来在保险公司做事，当然生活很好了，退休了以后又去赚钱，结果得罪人了，又去挣很多的钱去了。你没完没了，你看结果你得罪的人你就被刺死了。什么是珍宝啊？没有把主当珍宝，多可惜。信主的人，你看一对夫被人绑架，最后死掉。你想的光阴，你的谈言，你的怎么样为主，没有，还是珍宝金钱金子，这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面，像粪土一样。而这金子只是最宝贵的金子，又怎么样呢？这个黄金就在石和石头之间。可能我们的宝贝不是珍珠，或者也不是什么珍宝，但是我们心里所爱的，占据你心头的某样事、某样东西，或者某样你所爱的，我们都要把它丢掉，要把它丢掉，两个丢，你看见没有？这节上面有两个丢。那么25节呢？全能者必为你的珍宝啊，做你的宝银。你看啊，这节上面对在那边，什么是珍宝？对在那边就是彼得的书信。比如说，彼得说我把这个信交付给谁谁谁，你交给你们，信就是主的话。还有什么是珍宝？那边就是真恩，真恩，你要在这个真恩上站立得住。真恩，这个恩是真的，是神的真恩，这个救恩是实实在在靠得住的，这个真恩就是主的道，这个真恩就是救恩，你要在这里站住。所以两杯相对，我们看对那边12点，两杯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以道为珍宝，你不要以别的为珍宝。对着那边就听主话劝勉，那边就彼得的劝勉。以什么为珍宝？也以道为珍宝。一边是丢弃珍宝，主为至宝，这两节啊。那边在真恩上站立得住，你不在真恩上你站立不住。一边是丢弃珍宝，主为珍宝，主为珍宝，主为至宝，主为至宝。丢弃珍宝，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是8-9节告诉你，保罗是什么？只是以前与我有益的，我今天为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我也得了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且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认识基督他得着基督，认识基督。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那边就在真恩上站立得住。你真的太多，你站立不住。一个风来，一个狂风来，一个大浪来，一个威胁来，你就站立不住，因为你没有在真恩上，你站在珍宝上靠不住。有钱呢，首先遭难。再看26:27，对面的13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并且低着个头看世界痛苦被重担，你要向神扬起脸来。什么意思？你要跟主结合，你要跟主与主合一，以神为乐，以神为乐。那么你的祷告就蒙应允，这些话都是很好。所以以利法大道理都会讲啊，可惜他自个没有经历，是吧？这些道理好吗？很好的道理。你要祷告他就听你，而且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别忘记还要向他还愿，这都很好的话呀。两杯相对，这个以神为乐，祷告蒙允。祷告蒙允，那以神为乐。这个妹妹就是彼得，彼得在年老时候正是以神为乐。妹妹是同盟拣选，主理问安。彼得因为他以神为乐，所以他心里想的就是神所爱的人，所以他讲的蒙 同盟拣选，主里弄分，在主里面弄分。这边就以神为乐，祷告蒙允。我们自己只有像彼得这样经历了以神为乐，主外无求了，主外没有什么可乐取的，那么你祷告祷告就得到那里，这边你就要向别人问安。我们大家都同盟拣选，我们既然同盟拣选，我们大家都要以神为乐，大家都应该以神为乐。还有那面是彼此问安，那面不但是说会向对方问安，他还代替代替什么呀，代替别人问他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代替同工。他把马可，因为马可比他年轻的多嘛，所以把马可当儿子，这么亲切的关系，彼此问安。所以这个彼此问安对着这面就是向神扬脸，这是我们与神交与人交，这两个是并重的。向神扬脸就是你与神相交，就看艺术告诉我们，我们在光中与神交，然后我们彼此相交，这边呢对着那边就叫彼此蒙恩，彼此蒙恩就是彼此相交，在灵里相交，在爱里相连。再看最后三节，28、29、30，你今年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眼光也必照耀你的路，这都是面子的意思。说如果你以神为乐的话，你的祷告不但蒙允你，而且你要做什么事都亨通啊，样样就给你成就啊，你去得地去吧，是不是啊？你去抢救我们，就都给你成就，亮光也照亮你的路，你路不去也黑暗。人使你降卑，你仍可做必得升高。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却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这最后的劝勉都是很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求主，让我们啊，不要像以利法口头这么说一说，前面骂人骂够了，现在又来劝勉几句。让我们真的从像彼得一样真正有爱心，真正有生命，真正是有关心，那这样去关心那就更好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见最后三节，这边是神要搭救无辜的人，那边是平安归于主里的人，平安归于主里的人，这是彼得最后的祝愿。这边谦卑必能拯救，你要谦卑要紧，这边你们爱心要紧，你们是爱心彼此能爱，你谦卑你在神面前能拯救，但你彼此之间呢，你还要有爱心，你这个文案才实在。这两对相对，最后我们可以对以利法，以利法跟彼得相对，以利法是空谈道理，要不对症，要不对症，空谈道理，对着那边去。所以以利法谈了这一大堆的话，我们请问约伯有没有转过来，有没有一直就得安慰？没有啊，说明他们是空谈道理，空谈道理要不对症。对着那边彼得是充满神爱，主里联络，他的信的最后就是在主里联络，把在罗马的众圣徒和什么呀，和各地的教会，因为彼得前书我们知道是写写着五省亚细亚的外邦教会都联络起来了，土耳其那一带的亚细亚的五省教会和彼得所在的那个罗马的教会圣徒都联络起来，就因为什么？因为彼得不是空谈道理，乃是充满神爱。这最后一个意思啊，这边是空谈道理要不对症，彼得是充满神爱主里联络，所以这些都是这么宝贝。所以今天最后一段就是求主给我们怎么样不被吞噬，一定要让我们把主为珍宝，以主为乐，警醒站稳，在站稳在神的真恩里面，在他的真恩里面，在他的真道里面，免被吞噬。彼得差一点被吞噬，耶稣不是说吗？彼得彼得，撒旦要摔你，好像摔麦子一样，但是主为他祈求，让他没有失去信心，所以他没有被吞噬。所以彼得今天讲这个道，写这个信，就是免着大家被吞噬，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被吞噬。所以今天两边相对，第一段就是我们怎么样牧养羊群，做一人有爱心有受苦见证的长老。第二个，我们怎么样站立得住，不要被吞噬。好，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靠主尊道到底。靠主，这靠的意思就是要求他，要靠他，像大卫一样靠主尊道到底，牧群羊免被吞。我们靠主尊道到底的目的是为了牧养群羊，是为了牧养群羊，而且呢还要免被吞，不要自己被吞噬，不要像保罗所说的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怎么样，自己倒被 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是蒙保守，那这第一就很要紧，也就是小轮子是中心里的意思，你要靠主军到到底，像两个见证人一样到底，像大卫一样得胜仇敌，他就是靠神的道能够到底，那么才能够不被吞噬，既要牧养群羊，还要免被吞噬。